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开心可以呢和你一起去学习希伯来书。有时候呢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会呢想起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呢一些情况。为什么这么讲呢？那因为呢希伯来书里边呢会提到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这个身份，又会讲到呢他作为一个中间人啊，怎样呢带我们献上呢赎罪祭啊，又献上的礼物呢给神啊，又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我想起呢以前啊，如果呢就有俩小孩啊都犯错，那他们的好朋友呢就会来帮他们求情，向那个老师求情。那如果这个向他们求情的这个小孩本身呢是一个挺乖的，平时又比较听话的一个孩子的话呢，那通常这个老师就肯听的。可是如果这个求情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而且他自己呢也平时呢也是非常的不听话呀，又常常犯错误啊，犯校规的，那我相信呢这个做老师的一般来讲呢也不怎么会听他的求情，因为会觉得说你跟他们还不是一样吗哈，你跟他们来说像啊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呢当想到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没犯任何的过错，他是完全的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的时候，他去带人呢那么向神啊来去呢献上自己的时候呢啊，那么神就会因着呢他来去呢原谅我们一切。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对主耶稣基督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啊？那么很少在人世间或者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人是这样对你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包容，完全的愿意摆上自己来去呢向神的面前为你去代求。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真的要恭喜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要对你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愿意这么为你做。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除了是完全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以外呢，他还有别的特点。那今天张牧师会继续在希伯来书第20章里边为我们讲解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一些特点。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但愿主耶稣他的手每天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保护你，带领你，也让你的身体心灵各方面都有安全也有喜乐。我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世界的变化很快很多，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有些时候传福音给人家，人家又不听，不是每一个人听见都会信主的，所以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些的烦躁。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每天的生活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都明白，甚至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的旨意，他可以叫灾祸变成祝福。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呢，我很愿意再跟您温习一下我们从前所学过的。最近这几课里头呢，希伯来书里头呢，特别是进入这个第7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这个地方呢开始新的一页了。这新的一页是什么呢？原来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原来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要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呢？原来大祭司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所以呢，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呢，恐怕犹太人不能够接纳。所以呢，特别讲到他是跟随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这一点呢就要有一点的解释了。原来犹太人的大祭司呢必须是利未支派的，而耶稣基督呢是犹大支派的。而利未支派当中呢亚伦的侄 接的子孙才可以叫做大祭司的，他们原则上是这样的规定的。而主耶稣呢，不单指不是利未支派，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假如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呢，可能有一点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作者呢特别指出，就是说原来麦基洗德呢比亚伯拉罕更大，亚伯拉罕呢就比以撒雅各更大，雅各呢就比他的儿子利未更大了。所以呢，主耶稣呢跟随麦基洗德成为大祭司，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就是从他的等次成为大祭司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呢，假如你要研究这个麦基洗德的事呢，你就必须回到创世纪，特别是创世纪第十四章里头所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事。那么我们大家呢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重新的重复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身份了。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呢，就讲到呢他跟地上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这是呢我们必须呢第一点我们先要讲的，就是说呢大祭司他的三个特点，然后呢再讲他的身份里头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另外的他现在的位置的三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两段呢跟您好好的思想一下。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跟您分享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您心里头有什么的思想有没有？但是我一定呢要再一次的回头呢，在这个地方跟您再谈一谈这个名字。原来这个名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呢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没有父，没有母，没有族谱，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假如神允许我这样讲的话呢，当然圣经里头没有直接的这样说了，但是我猜我估计这个麦基洗德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当时呢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出的，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的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对不对？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了，就是说他身上呢具有神儿子的特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他跟地上的大祭司呢有三个基本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我先把它讲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圣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吸收的比较好一点。我现在先讲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地上的大祭司呢是人，但是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呢他不是人啊，当然他是披上了人的身体啊，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做了30多年的人生啊。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30多年的人生当中呢，他并不是用大祭司的身份的，他乃是用一个代罪的羔羊的身份的。好了，到他的事情完全成就之后，他在实际上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之后，他要做的事儿已经成全了，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用神的大能，生命的大能，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以至于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把生命的大能今天也透过了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有永生 啊。那么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啊。他在天上做什么工作呢？他在天上那是在父神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祭司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他在中间的那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呢，他为我们代祷，他也顾念我们的需要，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呢，他站在那个地方呢，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中保。既然是一个中保的时候呢，他在天上做中保，就是说在天上做大祭司，跟地上的大祭司呢有三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请你记下来啊，地上的大祭司是人，会死的，因为我们都有罪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天上的大祭司呢，耶稣基督呢，他却不会死的，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是为我们死的，他也不是为自己的罪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罪。所以呢，他在天上成为大祭司呢，就跟地上的人成为大祭司呢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圣洁无瑕疵的，那个一个远远的离开罪恶的一个最高尚的大祭司。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假如啊，地上一个人做大祭司，他的职位是怎么样的呢？他的职位是不断更换的。我所说的那个不断更换的就是什么呢？假如他年纪太大了，甚至于死亡了，他的大祭司的职分呢，就要用一个新的人去代替，对不对？所以呢，他是不断的更换的，就是说换人的。但是主耶稣呢，就不换的，他一次陷在十字架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工作啊，成就了永远赎罪的功劳。所以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到主耶稣的面前，都是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他的身体，一次过献上了，以至于他今天成就了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绝对绝对，我再说，绝对不要好像有一些人所做的错事，就是呢，他们每一个崇拜，每一个礼拜天，都是把主耶稣再一次献祭的，这就是错的。无论他是有意无意，有形无形，这都是不需要的，因为在十字架上所献的一次祭呢，已经是够了，已经是完全了。所以呢，跟地上的人呢，就根本不一样啊。那么再说到呢，那个祭司的事儿啊，跟他的自己本身，第三点呢，就是说，在人间的大祭司代表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叫做旧约。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哎，这个圣殿就被人家毁灭了。从那一天开始呢，地上的旧约，就是犹太教啊，就是犹太人与神所立的那个旧约呢，就是犹太教呢，哎，那个圣殿没有了，他们那个祭司就没有法子再献祭了，所以直到今天一直没有人在那儿献祭的。我说是有形的献祭啊。那么现在不能够不献祭啊，因为献祭呢包括了人向神祷告，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啊，所以呢这个献祭的事呢，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头献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祷告就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而这个在我们心里头，住在我们心里头的神呢，就是圣灵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他呢就成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了。你看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所讲的话。我所讲的话呢，就是地上的祭司制度呢是停止了现在，但是就开始了一个天上的祭司制度，就是主耶稣呢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替我们献祭，为我们祷告。好，所以呢这三点呢，我盼望你可以明白啊。假如真是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圣经啊，第七章第26节，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哎，这就是讲的他没有罪了。第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弱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以后岂是立的话呢？是立儿子为大祭司呢？那是成全到永远的。我相信这三点呢你已经拿到了。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是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为我们做大祭司的，到底他那儿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就看下半段的我们今天这个真理吧。那么这个真理的下半段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他是坐在天上至高的位置上，他在那儿做什么事呢？他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分成三点讲。第一点，先讲他的位置啊。原来他现在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坐在那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当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不需要站在那个地方。因为人间的大祭司呢是不断的献祭的，不断的早上中午黄昏啊，或者是每天每天每天都在那儿献祭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从前呢曾经讲到那个大祭司呢每年一次要洗得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呢自己先为百姓赎罪，然后又为自己赎罪，赎完了之后他就在有一天叫做赎罪日的那一天带着鲜血直入至圣所，在那个地方呢献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呢就详细的讨论一下啊。现在我们先讲呢，我们的主耶稣并不需要每天献祭，因为呢他在地上在十字架那个祭坛上他已经献了一次完全的祭了。既然如此呢，所以你看他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讲的两个字是什么呢？他说成了。那既然成了，就是说完成了，就是说成了，什么事都成了，那结果怎么样呢？就不需要再做第二次了。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既然如此，所以呢他现在是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啊。这一点呢我就要再加上一点的补充啊。为什么说主耶稣是在父神的右边呢？原来右边呢通常都是表示那个人的能力跟他的权柄所在的。比如说我们呢用我们的右手写字啊，右手拿筷子，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用左手了，但是呢这个用右手呢都是大多数人用的，对不对？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圣经里头常常用右手这个字眼呢就有它很特殊的一个意思。这个特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呢就是说有能力有地位有权柄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现在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就是说呢他在那个有能力者的能力，又在那个有地位者的地位，他又在天地万物之主这个圣父的右边。换句话说就是他的位置是最高的，就是代替了神，代表了神，可以这样说了啊。就是说神是三位一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圣子呢，因为他在地上为人付上了罪的代价，献了一次永远的祭呢，他就在父神的右边，就在父神的全能的那个位置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坐下来呢？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他不需要再站在那个地方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昨天我忽然之间我的左脚跟的地方呢就有点疼，酸酸疼疼的啊，我用指头呢捏下去的时候，哦，它就好像很不舒服。于是乎呢我去看那些物理治疗师啊，就是那些呢帮助人家腰酸骨头痛或者是有些地方肌肉痛啊怎么样才可以处理的那些物理师。他呢就对我这样说了。他说你去买一个垫子放在你的脚板底，那样的时候呢就让你的脚呢它站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重量，就是身体的重量呢都可以分配的平均一点，就不要直接的压在那个脚跟的那个肌肉上，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痛苦呢就可以慢慢慢慢减少了，而且呢要继续不断的做运动啦等等。那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呢做一些运动，哎，果然两天之后就好了。那么我就觉得哎好奇怪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为什么人的脚跟会疼呢？因为人常常站着，当然有些人是常坐了，当然有人需要站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常常要站着传福音，是不是？所以这个人所讲的话呢是很重要的。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现在不是站着，他是坐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现在在天上呢乃是做大祭司的职任啊，做大祭司的职任。那么在天上负责啊，这一段的圣经里头呢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天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创世纪啊，有没有读过出埃及记啊、立位记啦等等。你看一看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有一段相当重要的经文呢是讲到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神就特别的把摩西招到山上。他说呢说什么呢他说呢你要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是怎么造的有多少层啊？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啊？怎么？你怎么分配？里头呢要摆一些什么东西？那么里头要烧香，那些香是什么东西弄的？那不许乱来。然后呢，他说这个会幕呢要摆在百姓的中间。然后呢，当大家扎营的时候呢，就三个支派。每三个支派呢就在这个会幕的东南西北一个方向上，就是十二个支派呢就一块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之后呢就要怎么样呢，把我的会幕摆在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住在人的中间。这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以神为主。又是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要见神的面。人要与神有来往，人要与神有沟通。那么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那个祭司呢就要进入这个会幕敬拜神，就代替他的老百姓。那么现在我所讲的不单只是这个会幕，也不单只是这个祭司，最重要的一件事呢，他就吩咐摩西，他说你在地上所建造的会幕跟里头的东西，跟大祭司的制度，他们是怎么样进去，怎么祷告的，这一切的一切必须照着你从山上所得的样式。哎，这个重要了。原来是神赐给他的，就是说上头的意思。然后呢地上呢就要照着那个天上的样式呢建造。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他是大祭司。换句话说，地上所有的祭祀都要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这个呢就很重要很重要。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大概听过这些事，但是他们不晓得原来神在天上已经有预备，那么地上呢就要照着天上的样子预备了。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呢也要照着天上的样式。他是怎么样献祭的，那么在地上的人呢也要照着那个样式做他要做的事。所以这一点呢就你要了解而且要明白啊。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这个大祭司他的工作了。当然他是献祭了啊，但是这个大祭司呢早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祭物了。这个永远的祭物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所献的。所以啊在天上呢他就每天献的是什么呢？就是献我们的感恩啊，献我们的赞美，献我们对神的敬拜。地上的人他们所献的是牛羊鸽子那些牲畜，或者是一些农作品，这些东西呢都会坏的，都会死亡的，所以呢他们只是影儿。但是在天上呢那个食物耶稣基督是不会死的，他把自己的身体献在十字架上之后呢他就不死了啊，他就不需要第二次献了。所以呢地上的祭物呢是影儿，在天上呢 乃是实体，是真正的实体。所以呢，这三点呢，我看你跟我要学习。现在请你把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看一看。我们所讲的事儿，第一要紧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指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愿主大大的帮助你了解他自己的话吧。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入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这儿为止了，但是容许我在这儿问你一个很真刻的问题啊，请你听一听啊，就是说今天到底你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我现在给你一个总结吧，这个功课呢很简单，就是说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一个祭，一个永远的祭。这个祭呢是一次献上永远成功的，就是不用第二次再献了。而他献上呢是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也是那个大祭司，所以呢他所献的祭的这一件事呢是最完全的。既然如此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做第二次了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就要每天每天好好的跟他联络了啊。而且呢我们向神所有一切的祷告呢都会通过他达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真理呢啊。我们跟地上的人完全不一样，地上的祭司有他们的祭司的礼物跟他们的制度，但是天上的大祭司呢是一切一切所有一切的总结。所以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在天上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呢？那么第二，到底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他献上了之后就不用再献呢？为什么原因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不用再献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摆上他自己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不知道我们可以为主耶稣摆上什么呢？不知道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基督摆上什么呢？我盼望呢，你能够好好的去品味神对你的爱，也好好爱他。愿主祝福你，下回见。